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在联合国指证中共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并贩卖牟利的事实被披露出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2006年9月21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联合国关于酷刑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曼福德·诺瓦克向大会做了题为《酷刑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调查报告。之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大卫·乔高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进一步指证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乔高在发言中说，关于中共政权是否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并随后杀人灭迹，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我在今年7月发布了一项报告并得出结论。令我们遗憾和震惊的是，上述指控属实。我们详细地检查了各方证据，包括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共有18项。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调查报告发表后，已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国际人权机构、欧洲议会及有关国家政府支持对这一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加拿大多位议员谴责中共活摘器官。2006年9月26日，法轮功支持者和多位国会议员在加拿大国会山前集会，呼吁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共同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独立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前外交官大卫·乔高在讲话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7月23日举办的波士顿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一位德国医生和来自中国天津的一位医生谈话中提到，德国每年全国医院做的器官移植大约为700例，同样的手术，天津的医院做了2000例。当问及器官来源时，中国医生回答说，去问一问那些在旅馆外面的法轮功学员，那些器官是从哪里来的。东部安大略省肾脏基金会器官捐赠委员会的鲁文·鲍克说，回顾1930年至1940年期间，人们曾经拒绝相信纳粹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说，人无法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我们后来知道，人能够做出最邪恶的事来。现在的情况很相似，有人说，为了牟利，从活着的人身上摘取器官，这样的行为太不人道，不敢相信真能发生这样的罪恶。鲁文·鲍克表示，人类历史一再告诉我们，那些野蛮的人能够干出最邪恶的事，而且它就发生在我们眼前。面对这样的罪恶，我们不能等到明天，没有任何其他伤害人权的行为比这更为恶劣。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优秀人才不堪迫害被逼出国门。中国的辐射防护专家李旭统博士于2006年9月22日向日本政府申请庇护。9月22日下午，在东京的司法记者俱乐部，李旭统博士向媒体解释了申请庇护的原因。今年44岁的李旭统博士是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中心的研究员，相当于教授，曾经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4次获得国家的部级、省级科研进步奖。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生病， 过去因为身体患有慢性肝炎等多种疾病，生活得非常痛苦。而自从96年开始修炼倡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后，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令他无法理解的是，带给亿万人们健康和美好的法轮功，却在99年7月20日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2002年9月，修炼法轮功的李旭统博士被关押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和团河劳教所长达19个月。在被释放之后，又被送进中共国家机关工委办的学习班强制转化。李旭统博士在日本的记者会上说，在被中国当局非法关押的这19个月中，他们为了逼迫我承认他们制造的谎言和放弃自己的信仰，不断对我施以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在被释放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依然被中共组织严密监视，被警察不断的骚扰。李旭统博士表示，曾经两次来过日本，多年前在日本进修时，日本同事表示他可以留在日本继续学习，但是他按时回国了。李旭统也曾经到过美国，未曾考虑留在国外，现在选择留在日本，离开自己已经卓有成就的职业生涯和亲人，虽然很痛苦，但和信仰被摧残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相比，实在是别无选择。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的还有另外一位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逼出国门的优秀人才杨桂远。杨桂远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病理生理学博士，原长春军需大学的教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学校软禁三个月后失去了工作。后来躲避迫害逃到广州后又被判两年劳教，在广州第一劳教所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酷刑折磨。2004年出国后得到日本政府的人道主义帮助，留在了日本。这两位专家呼吁国际社会公开谴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
加拿大原油秋色活动，法轮功学员展风采。2006年9月24日，加拿大法轮功之友协会在多伦多士嘉堡的美丽境公园举办了面对公众的一年一度的原油秋色活动。活动场地上设有法轮功真相图片展，介绍法轮功这些年红传世界的情况，以及法轮功在中国一直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一位来自中国广州的游客说，我看完展板和图片之后，觉得它们非常珍贵，我建议组织者能把它们整理成书或者是影集，留给千秋万代，如果出了书请告诉我去买。他还说，我非常清楚共产党的本质，就像九评共产党里写的一样，其实大多数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都是为了摆脱中共的控制。我尊重每个人的信仰，我同情和支持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杨凯文在发言中介绍了法轮功的特点。他说，法轮功学员看转法轮指导自己的修炼，练五套功法，按照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等等。在提到迫害法轮功的共产党时，杨凯文推荐大家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认清中共的欺骗和暴力本质。大家都退出共产党组织，中华民族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一位不愿透露真名的刘先生说，大纪元的《九评》是共产党的克星，说出了中国人的正义之声。后来他取了化名刘正义，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卡上签了名。由17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等乐曲，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乐团协调人江先生介绍说，多伦多天国乐团成立仅五个月，已经参加了大大小小15次演出，遍及五个城市，在当地社会已经小有名气。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请和我一起拥抱光明。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国内大学生的来信。 我是一名山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曾经面对孤独和苦难，我是一个迷失和堕落的天使。如今一切痛苦和迷惘烟消云散，我勇敢地走上了一条光明的修炼之路。在2004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在遭受8年的病痛折磨后去世，状况非常凄惨。我从此长期沉陷于种种难以抹去的悲痛记忆中，而面对现实的一切又那么无望，我真的感受到精神在全面崩溃。在学校时，我读过世界上很多名著，探究过很多思想哲学，中国的儒释道，国外的基督教和一些人类社会思想家的著作，但是没有一个学说能够解开我的心结。这是一颗探求答案的心灵几乎绝望，难道一切皆无始无终，人类将永远活在痛苦与迷惘中吗？每个人都要重复着人生的辛酸苦难，生老病死吗？在这个世界上，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真正能够帮助我的人。农村长大的我，在高中以前，不知道外面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我把希望寄托给未来，可是社会不光彩的现实终于深深击退了我单纯的希望，我开始随波逐流。然而在片刻的安宁十分钟，我会黯然伤神，无法面对自己那纯真未泯的向善的愿望，我在堕落和痛苦中消磨着自己的生命。直到有一天，一位勇敢的人给我看了这本神圣的书《转法轮》，那一刻我清醒地知道，这也许就是我苦苦寻觅的东西。从前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但政府媒体的恶毒谎言使我对真相望而却步。从翻开《转法轮》那一刻起，我心中所有的不解之结，对人生和未来的迷惑顷刻间烟消云散了。朋友，您能感受能体会我那时的幸福和感恩吗？法轮功拯救了我堕落无助的灵魂，赋予了我生的勇气。真善人的法理让我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不愧于天地良心的人。在那种无限喜悦和感激中，我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学员。虽然我得法时间很短，但我也开始讲真相。我要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两句真挚的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手中没有金钱和权力，更没有任何政治目标和口号。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发传单、讲真相、传酒瓶，都只是为了制止和尽早结束这场残酷的迫害，还善良人做好人的权利，还世间以公道。虽然迫害仍在继续，但我相信正义可以战胜一切邪恶。善良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驱散乌云，共同拥抱新纪元的曙光。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看胡锦涛探望军医华义卫的电视报道有感。下面是一封来自丹东辽宁的群众来信。2006年7月28日上午10点，中央电视台第7频道军事报道栏目报道了胡锦涛探望病中的老军医华义卫。录像中的病人华义卫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表情痛苦，不能说话，伤口处覆盖着无菌纱布，插有引流管，所有进入病房的医务人员全穿着隔离衣，戴着口罩，胡锦涛本人也穿着白大褂。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形从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做一个对比。当时小女孩刘思颖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从录像中可以看到被烧伤的刘思颖全身包裹着纱布。且不说现在治疗烧伤病人的伤口必须裸露，单说刘思颖接受采访时还能唱歌，而且手术的刀口没有任何防护，就值得怀疑。而现在同样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的华义卫连话都说不出来，更别说唱歌了。同样是气管切开，状态为什么相差那么大？医疗防护为什么不同？华义卫只是一个普通的病人，而刘思颖却是一个需要严密隔离的烧伤病患者。治疗华义卫的医务人员进出都要穿隔离衣，连胡锦涛也要穿白大褂。而需要特殊隔离治疗的烧伤病人刘思颖的病房，记者却穿着便衣出入，为什么？从这些对比中不难看出，中共精心策划的天安门自焚案是强加于法轮功的伪案，目的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挑起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进而达到他非法迫害法轮功的目的。
赶快三退吧。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来信。我的一个同事30多岁，胃病很厉害，吃不进饭，有时吃了就吐，吃过很多年的药，各种各样的药都吃过，但不见好转，身体消瘦，脸色蜡黄。2005年3月，我对他讲了有关法轮大法的事情，还有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少先队的事儿。他很感兴趣，于是我就在办公室教他上动态网，从此他经常上网看看。没过几天，他就告诉我他自己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了退团声明。不到一个月，他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胃病治好了，吃什么食物都没问题了，身体也开始发胖了，脸色也正常了，真是三退得福报啊。2005年下半年，我给一个同学讲三退的事儿。他入过团，现在30多岁了。我跟别人讲时，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早已经不是团员了，没有必要再退了。可他没这样认为，直接就说给我退了吧，这样我就给他退了。没过几天，我又跟他的妻子讲，他的妻子却说自己早已经不是团员了，不肯发表声明，对此也不以为然。后来他两口子发生了车祸，我的同学昏迷不久之后就苏醒过来了，而且除了当时腿上破了点皮，别的什么事儿也没有，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而他的妻子却断了肩膀的肌腱。后来同学的妻子让我也给他发表退团声明，亡羊补牢，也算为时不晚吧。朋友，在这为时不晚的日子里，您也赶快三退吧。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月圆人难圆。下面是一位国内未婚新娘自述的亲身经历。时近中秋，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弟子的7年迫害中，多少悲怆遍布中华，多少家庭月缺难圆。我的未婚夫大连法轮功学员薛兴凯，因为修炼法轮功，从今年3月被非法关押，至今已经半年了。这半年中，原本好端端的家被折腾得乱七八糟，妻离子散。 未来的公公和患有心脏病的婆婆被迫流离失所，尚未结婚的妹妹一边要独自照顾84岁患有脑血栓后遗症的奶奶，一边还牵挂着下落不明的妈妈和被非法关押的哥哥，还要面对警察的骚扰以及他们对妈妈下落的追问。这半年来，我慢慢发现，心痛也会成为一种习惯，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也会成为一种奢侈。我们原本定在5月份结婚，那些天正在装修新房，3月21日是事先定好的去选婚纱照片的日子，可一大早警察就把正在装修的婆婆从新房绑架了，然后10几个警察拿着婆婆的钥匙破门而入，抓走了新凯，把家里翻得一片狼藉，连奶奶手中的16000元钱也被抢走。这样的镜头我只是在电视中描述土匪打劫的影片中才见到过。他们对薛新凯迫害的理由是所谓的传单，法轮功的真相传单上没有一句假话，所讲的一切就是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被迫害的，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这怎么就违法了呢？如此害怕真话的传播，不恰恰说明了这种打压的不合法性吗？这场迫害持续的7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在从心里反感这场违背天理的迫害，越来越多的人在从心理上抛弃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从而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光明的未来。1400万退党大潮就是这场迫害难以维系的最集中体现。皎皎明月下，在思念亲人的同时，我祝愿更多人有机会了解真相，能从这场迫害中摆脱出来，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清官的遭遇，中华的悲哀。近些年老百姓都有同样的感叹，在这个社会上清官难找了，清官都到哪儿去了呢？下面就是一个清官的遭遇。吴云瑞，女，安徽省亳州市人，1956年生，拥有工学士学位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担任过亳州纺织厂副厂长、亳州市副市长、安徽省旅游局副局长。吴云瑞任副市长时，是亳州市4个市长中唯一清廉的市长，受到了市民的称赞。他的弟弟因为车祸精神分裂，他始终不曾利用手中的职权谋私，没有为弟弟和弟媳谋取不该得的利益。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吴云瑞更是严格用真善忍原则约束自己的言行。一位食品公司总经理称赞他说，带动了一方正气。吴云瑞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抄家时，警察从他家只搜出了7000块钱，当时警察都说，我们抄了一个清官的家呀。这样一个为民服务的清官，却因为依法上访而被非法判刑4年，在安徽省女子监狱备受折磨。2003年9月，吴云瑞被安徽省劳改局科长孔某某、副监狱长龚某某、书记马某某等人迫害，遭毒打2天，被打得昏死过去，身体变了形，眼珠子烂得流蓝水，精神失常。出狱后，在家人细心照料下有所恢复，但有时也犯病，犯起病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见什么都抓起来撕。 看到他犯病的样子，人们都不禁地掉眼泪。2004年10月11日，吴云瑞和几个朋友在饭店吃饭时被亳州市公安绑架，再次被非法判刑4年。最近在狱中的吴云瑞脸色发暗，情况很不好。亳州不法官员连吴云瑞的亲友也迫害，贾秀荣夫妇因为帮吴云瑞母亲买粮食而被非法抓捕关押至今。贪官横行，清官被关，被害成精神失常，这就是当今共产党的天下。吴云瑞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共产党统治下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这样的体制下，老百姓的利益怎能得到保障？上天不会允许恶人无法无天地继续祸国殃民，自古天意难违，当上天要淘汰一个祸国殃民的政权时，也就是老百姓得到解救的时刻。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现在已经有超过1400万中国民众退党、退团、退队，这个历史大潮就是明智的老百姓对天意的回应。相信历史不久就将掀开新的一页。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参照标准。一个人去买碗，他懂得一些识别瓷器质量的方法，也就是用一只碗轻轻碰其他的碗，发出清脆的声音的碗肯定是质地好的。但来到店里，他用这个方法却发现每一只碗发出的声音都不够清脆。最后店员拿出价格昂贵的工艺碗，结果还是让他不是很满意。店员最后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拿着这个青碗碰其他的碗呢？那个人说，这是一种识别瓷器质量的方法。店员一听，立刻拿出一只质量上好的碗交给他，说你用这只碗试试。他换了碗，再去轻轻碰其他的碗，声音都变得清脆起来了。原来他手中拿的是一只质地很差的碗，用它去轻轻碰每一只碗，都会发出浑浊的声音。参照的标准变了，一切都变了。很多时候，人们用自己掌握的科学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的真伪，却很少去想想这个科学标准的本身到底准不准。现在有很多不明现象、超常现象，现代科学解释不了，于是就会说成是迷信。其实绝不是这些现象违反了科学定律，而是我们作为标准的所谓定律并不科学，所以才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吧。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